金兀术要杀康王赵构，猛然从树林里打出一只枣胡镖，正中在金兀术的手背子上。金兀术一愣，扭头一看，从树林里走出一位老者，年纪在60多岁，头戴古铜色方巾，迎门镶块碧绿的美玉，身穿古铜色长袍，腰系杏黄丝刀，下边青中烟白袜子，粉底皂靴，往里上看，鹤发童颜，二目如灯，一派的正气。身上斜挎鹿皮囊，左手提着个马鞭，右手牵一匹马。这匹马可长得出奇，蹄之背高有8尺，头至尾长有丈2，大蹄碗细蹄穗，刀上脖竹签小耳朵，马鬃特别长，耷拉到磕膝盖，叫一声如同龙吟虎啸，响彻云霄。这匹马这个人看得金兀术是毛骨悚然，呆呆发愣，真的好像天兵天将降到人间。说是迟那是快，就看老头牵马来到康王跟前，说声主公上马。啊，把康王也闹愣了。看看老头萍水相逢，素无一面之缘，不认识，瞧着缰绳不敢接。老头说，快上马逃命要紧。康王这才恍然大悟，是让我走啊。他也顾不得问老头的姓名，接缰在手，帮鞍认镫，飞身上马，当下一使劲，一抖丝缰，这匹马稀溜溜的连叫数声，四蹄蹬开，翻起两掌，奔前边下去了。康王骑马一走，可把金兀术气坏，冲着老头过来了，好你个老儿，放走了康王，拿你试问。说完收起腰刀，一抬腿，德胜沟鸟船摘下金雀开山斧，一催坐下火龙驹，抡斧子便砍。这老头不慌不忙的，眼看斧子下来了，啪使了个鹞子翻身，往旁一闪，唰斧子走空了。金兀术使劲过猛，差点从马上摔下去，这匹马冲过去了。金兀术马打盘旋再圈回来，催马抡斧子二次奔老头劈来。老头还是不慌不忙，单当斧子离自己头顶只有半尺来远，身子刷往旁边一闪，斧子又走空。就这样一连剁了3斧子没砍着老头，可把金兀术气坏了，心说这个老南蛮身情似燕，如同狸猫恰似猿猴，武艺高强，我在马上他在步下，砍他不着，时间一长康王骑马跑远了，我可就追不上了。哟，我上这老头的当了，我得快点结果这个老儿的性命，好追上康王。想到这儿，他摘下宝雕弓，抽出雕翎箭，抓弓在手，刃扣颠前，刚想要射，老头儿看他要射箭，巴力甩手，嗖飞出一只枣胡镖来，正打在金兀术的左手背子上。金兀术疼的啊，他赶紧拔出枣胡镖扔在地上。这回好，两个手背子都带伤了，直流血。老头冲着金兀术还笑呢。这段书目叫老叟戏乌珠。正在这时，就看翻营的方向跑来了10几匹马，尘土汤起多高，直奔他们而来。原来是金兀术的哥哥和兄弟，大王章邯，二王拉罕，三王达罕，五王则利，军师哈密赤一干人等来找金兀术。这些人本来在翻营喝酒呢，翻兵来报，不好了，康王跑了。啊，是吗？追！大家伙呼啦的出了帐篷，乘胯坐骑追了上来。等到跟前一看，没有康王，光看见金兀术和一个老头相面呢。大王章邯忙问玉帝，康王哪去了？金兀术忙说，叫这个老儿放跑了，快抓住他。 詹寒人等催马冲着老头过来。老者一看，又不好啊，常言说得好，双拳难敌四手，好汉架不住人多，时间长了寡不敌众，我非叫他们抓住不可，此乃是是非之地，不可久留啊。36招走为上策，我呀，我溜达了吧。想到这儿，他转身进了树林，金乌珠往前便追。老头进了树林，里边枝叶茂盛，这马进去可就跑不起来了。只见老头蹿蹦跳绕，绕过几棵大树，踪迹不见。这几个藩王下了马，到里边搜了半天，连个影也没看着，出来报告金乌珠。金乌珠气得暴跳如雷，好啊，老儿，将来抓住你，定将你蜿蜒摘心，报今日之仇。没鼻子的军士哈密赤赶紧过来，大帅呀，别急，我问你，康王往哪儿去了？啊，一直往前跑了。哈密赤听完乐了，大帅呀，放心吧，康王这回可跑不了了。咱见着，哎，我哈密赤上知天文，下晓地理呀，这里的道路我最熟悉，往前走不远便是夹江，一道大江波浪滔天，康王他插翅也飞不过去啊，咱速速的追赶。对，追。十几匹马像箭打的一样直奔江边。快到江边的时候，李远就看见康王骑着马在江边打转转，一会儿东一会儿西，在渡口上徘徊。原来康王被老头营救，又得了宝马，直奔前边逃命，心想这可真是苍天保佑，逢凶化吉，遇难成祥啊，该饶大宋不灭。他正高兴呢，就来到江边，他带着坐骑往前一看，就傻了，一道大江拦住了去路，就看江面上波浪滚滚，水深六级，左右一瞧，礁石林立，这是砾石如刀，卧石如虎，无法逃跑。江上还没船，回头再一看，金乌珠等人远远的追来。康王勒马停蹄，原地转了3圈，心想这回可完了，前有大江拦路，后有追兵，这是那句话了，上天无路，入地无门，只有束手被擒呐、啊，重入虎口。人逢绝地，什么事都想得起来。康王想起自己被张邦昌献出京城做人质，在金乌珠面前奴颜卑膝，苟且偷生。父亲被抓到北国，在五国城坐井观天，甘受其苦。多亏了老臣崔孝忠心报国，冒生死危险传书帝诏，我才得到父兄的血诏，命我逃回南朝，登基坐殿，重整江山社稷。我今日趁着金乌珠祭祖之机逃出藩营，失望能一帆风顺脱离险境，哪成想画虎不成反类齐全，崔孝把命搭理，我又被金乌珠追到此处，看来是九死一生啊！爹爹，皇兄，你们的嘱咐我办不了了，更不能发兵北国救你们回朝了。咱们丰都城再见面吧。想到这儿，他又自杀。一找啊，什么兵器也没有。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自己的弓箭和腰刀全跑丢了，没有任何兵刃，这可怎么办？手无寸铁，自杀都不行，难道我落他们手？这个时候就听后边有人高声断喝，呆康王小儿， 看你往哪里逃走，拿命来！金乌珠的人马已到天夜，但见他们一个个横眉立目，各摆兵刃，催马赶来。康老心想，我就是死也不能死在番兵番将的手里，他急中生智，我投江吧。想到这儿，他心一横，眼睛一闭，两腿一使劲，两脚一踹蹬，一抖缰绳，战马往前一冲，奔着江里就跳进去了。只听扑通一声，战马跳进江里。康王死死地抠住铁官梁不放，心想大概我是死了。过了一会儿，哎，就觉得这匹马忽忽悠悠地浮到了水面。唐王把眼睁开一看，哟，这匹马劈波斩浪，直奔前方。哎，感情这匹马会水呀，这可该着，是我福大命大造化大呀。行了，这回我又得活了。这个时候金乌珠带人已到江边，他们干着急不敢下水，急忙向江中射箭，雕翎箭啪啪啪密如雨点一样落在康王的一左一右马前马后，就是没射着。因为水深浪大，康王随波助浪，上下颠簸，所以金乌珠不好找目标，瞪着眼睛看着康王逃跑。康王越走越远，眼看到了江心，金乌珠的弓箭够不着了。乌珠说，算了，走就叫走吧。哈密赤说，大帅，你看得太容易了，康王走不是小事啊，大事不好啊。军师何出此言？哎呀，我的千岁，您想啊，原先大宋徽钦二帝裸到我们北国，康王压在我们营里做人质，宋朝是国无君主，常言说得好，人无头不走，鸟无头不飞呀。又有张邦昌给我们做内应，取大宋的江山如同探囊取物，盘中取果，伸手可得。这回康王想玩一跑回去，可就不好办了。他要回到南朝，必然要继承皇位，登基坐殿，面南背北，重整旗鼓，治理江山，召集天下各路大军与我们为敌。到那时可是如虎添翼，再要夺宋朝的江山就难了。以军事高见怎么办呢？要我看，马上出兵，渡船过江，趁着康王脚步未稳把他抓住，擒贼衔秦王，把他一抓住，我们就可以高枕无忧了。哎呀，军师不能从这儿过江，因为北面的城池没打下来，我们从这儿上岸就等于当中掏一把，这怎么能行呢？我们从夹江上岸，周围所有的州城府县全归宋朝管，我们是四面受敌呀，立不住脚，所以不能从这过夹江。再者说了，对岸有没有兵丁把守我们还不知道，要是吃亏可就不是小损失啊。哎呀，元帅，我的郎主，你干嘛把宋朝的人看得那么厉害？要我说，咱可以派少数的人马现在坐船渡江，抓住康王，如果没有敌抗，我们就可以把康王抓住，要是有人敌抗，我们立刻撤回来也不吃亏呀。那你说派谁合适呢？您的大哥大王爷詹罕呗，带3000人就行。好，就这么办。两人商量完了，回身叫詹罕，大王兄，你点兵3000上船，把康王赵构给我抓回来。是。那詹罕点齐了人马，坐了战船，直奔对岸驶来。再说康王骑在马上， 好比腾云驾雾一样，也不敢睁眼睛，耳边里听着呼呼的水响。不到一个时辰，那马早已过了夹江，跳上岸来。康王浑身是水，马身上也往下淌水。康王把衣服脱下来，拧了拧，又穿上，慌不择路，信马悠江往前走了一段。正往前走呢，见前边闪出一片树林子，在林中隐隐约约的，好像有房子。康王是又累又饿，心想到里边找个宿吧，吃点东西，明天再走。他下了马，牵着缰绳就进了树林。战马方才过江，也觉得累，这阵呢也觉得轻松。他一高兴，一阵的嘶鸣，稀溜溜的暴叫，这个声音在树林子里传得很远呢。这一声可把康王吓坏，心想你别叫吧呢，这要是金乌珠一会儿追过江来，听见马叫，非抓我不可呀！不行，这个马还是祸根，我得把它打发走。哎呀，这有点舍不得，没有马，等我明天再登城散路，怎么走呢？哎，别想那么远了，能活一会儿算一会儿。康王看看这匹马，打心眼里喜欢，要不是他拖自己过江，今天就没命了。为了保住性命，不露马脚，忍痛割爱，也得放你走啊。他搬过了马头，贴贴脸儿，用手一拍马背，轻轻地说：白马呀白马，去吧。这马不动地方，他瞪着眼看康王，没明白他的意思，心说你干什么？哦，叫我走啊。哦，卸磨杀驴，你过河撵马呀，你也太没良心了，冲你这忘恩负义劲儿，我还不待了呢，我还找我的老主人去吧。那位说了，这是马说的吗？不，这是我替他说的。再看这匹白马，稀溜的一身长鸣，奔着南边下去。康王眼看着战马跑没影了，这才二番进树林。这个时候红日西坠，天色已晚。到了里边，他看清楚了，刚才看的房子不是人家，是一座庙宇。这座庙不太大，就一层殿，有个小院，年久失修，房上墙头是长满了野草。抬头一看，庙门上有个旧匾，虽然少色了，上面的字迹还能看得出来，有五个金字：崔府君神庙。康王推门就进院，一看这院子里啊，荒草半人多高，到处是鸟粪啊，静悄悄的。这个庙根本就没人住。他一扭头，哎，看门后边站着一匹泥马。这个泥马也年久失修，马腿的木头全漏了，肚子的草都出来了。可这个颜色呀，跟刚才渡过江的马是一样的。康王也没理会，直接往店里走。一看正面是神龛，两边挑起了幔帐，露出崔府君的牌位。神龛的前面摆着个供桌，供桌上有石头香炉和香碗。康王冲着崔府君的神像拜了拜，撩衣跪倒。崔府君在上，我赵构多亏神力保佑，此番闯番营，逢凶化吉，遇难成祥，将来我要扶夺宋氏江山，定要重修庙宇，再树金身。今天我要打搅你了，在这得住一宿。他主告完毕，又回到院里，把门关上，找根木棒顶好了，又压了块石头， 怕有人进来，然后又来到大殿里，到了神像前边掸了掸上边的灰土，把香炉香碗往旁边推了推，把幔帐撂下来，他就钻到里边躺下了。他本来想闭上眼睛养会神，可是这一天康王又惊又吓，连困带饿，歇一会儿这眼睛就睁不开了，睡这个香啊。忽然庙外一阵的喧哗，就听有人喊：哎，这有座庙，快到这搜一搜。对，我看是奔树林里来啊，快走。康王在梦中惊醒，他挑起了幔帐往外边一看，外边黑咕隆咚的，什么也瞧不见。一会儿的功夫就听到咔嚓轰，庙门被踹开，紧跟着从外边拥进一伙人来，高挑着灯笼火把，亮子幽松，把院里照得通亮通亮，一个个手掐着兵刃来啊搜。康王心想，得，离了龙潭是又入虎口啊，这是抓我的，这回好，堵在院里跑不了了，这可怎么办？手里连个兵刃都没有，他一伸手抄起了石头香炉，哼，先下手为强，后下手遭殃，跟你们拼了。他拿着香炉蹭从供桌上跳下来，冲着外边高喊：你们是干什么的？哪个敢过来？你别看康王是个皇太子，在北国这一年还真学了两下，因为在北国金乌珠的身边经常骑马打猎，也是舞刀动剑的，还会两下子，虽然不够马上的皇帝嘛，也会个三脚毛四便斗的。他这一喊，院子里人还真吓了一跳，呼啦往两旁边一闪，各摆兵阵，定睛观瞧。一看里边出这个人，年纪不太大，海下无须，长得面薄如玉，眉分发财，目如朗星，头戴紫鸡冠，上插赤鸡翎，胸前双搭狐狸尾，衣服精湿，看脸面像中原人，衣服可是北国人。忙用枪尖剪指问：你是什么人？康王借着火光也打量这些人，一看这伙人全穿的是青衣小帽，家人的打扮，不是北国人，哦，是中原人，这就不要紧了。想到这儿忙说：你们谁是头目啊？过来，我有话说。众人往两旁一闪，当中走出一个人来。好，你有啥事儿跟我说吧。康王一瞧，过来一个人，二十多岁，海下微微的胡子茬，身高足有一丈，膀阔三庭，面如黑锅底，黑中透亮，亮中透明，头往牛心发短，骨头单子别底，手中擎着冰铁齐眉棍，一看就是员猛将。这个人说话嗓音洪亮，瓮声瓮气的问康王：你是干什么的？康王忙说：将军，我乃康王赵构，请问您贵姓大名？
你谁
啊？我乃大宋朝九殿下康王赵构，刚才从藩营逃出来的。大个子听了这话，哎呀了一声，康王就把棍子扔了，撩衣扑通跪倒：千岁，小弟不知，多有冒犯。啊，英雄，请起请起，你是何人？
千岁，我叫张宝，我是李刚大人府的家家。
哦，怎么，我李爱卿在这块？
没有，其实这个话可长了，我也说不明白。这么办吧，我把宗泽老将军叫来，叫他和你细说。
哎呀，怎么我的宗老爱卿也在这
儿？对，你等着啊，我出去。
这张宝拎着大棍揉揉揉撒腿就跑，时间不大，外边马挂銮铃，从庙外走进一位老将军，盔甲鲜明，皱纹堆垒，一步银须飘洒胸前。 来到了庙里，上下看了看康王，然后擦了擦自己的眼睛，仔细的瞧了瞧，眼含热泪，撩衣跪倒：“千岁在上，老臣东泽接驾来迟，望其恕罪。”康王听宗泽来了，真是又惊又喜呀！哎呀，老爱卿，咱们君臣相见，难道是在梦里？这是什么地方啊？你怎么到这儿了？哎，千岁，一言难尽啊！这个地方叫磁州封丘县，老臣就住在这儿十里之外的凤凰庄。老爱卿，你不在京城为官，为何到这儿居住呢？千岁，当初金兀术兵进中原，您的皇父道君皇帝派李纲李大人闯营搬兵，去搬九省四郡的人马，并请出岳飞岳鹏举，就合计救兵一到，破了金兀术的兵马，保住京城。没想到岳飞一家子得了瘟疫，岳飞卧床不起，来不了，所以李纲只可借来50,000人杀奔京城。当时老臣挂元帅，本来是死守京城，还可以守上几日，没成想奸臣张邦昌逼着老臣去出战。你想，老臣年过花甲，怎是金兀术的对手？金兀术血气方刚，正在年轻，双膀一较有千斤的力量，两个斧子万夫不挡之勇。我们两个人一交手，我被震得差点吐血，战马惊走，战马乐慌，落到宋家庄。赶巧宋员外是我的好朋友，我在他家里养病待了几天，病刚一见好，我又奔京城，半道上碰见李纲搬兵回京，我们两下里合在一起奔汴梁。哎，万没想到我们来晚了，奸臣张邦昌倒卖了城池，二圣被抓走。等我们到了城下，金兀术退兵了，京城是四门紧闭，不让我们进去。后来张邦昌上城头告诉我们，娘娘传圣旨，将我二人削职为民。我和李纲万般无奈，才到这座凤凰庄住下。我又把凤凰庄所有的庄主找来，成立个联庄会，训练人马，好抗金兵。今夜有人来说，对岸过来一员番将，我以为是奸细，所以派人搜庙得遇千岁。老爱卿这是忠心耿耿，当小王继位以后，老爱卿和李大人官服原职。谢千岁。千岁，你流落番营是怎么回来的呢？康王就把崔孝带血诏逃走的事儿从头至尾说了一遍。哎呀，千岁洪福七天，那匹战马可有功啊，这匹马将来要养起来。康王一想，就我那匹马叫我放走了，我要一说，他准合计我忘恩负义。他眼珠一转，计上心来：“老爱卿，我正想说这件事儿呢，那匹马到了庙门，挣脱了缰绳，眨眼就不见了。我正奇怪，看见了庙里竖的这个泥马，驮我过江的白马和泥马是一模一样。”小王如梦方醒，原来是神人指路，泥马渡我过江，等姑登基坐殿，重修庙宇，再塑金身。这就是我们民间传说的泥马渡康王，实际是赵构骗人，把真马说成泥马。正在这时，张宝慌慌张张的进来：“宗老将军，大事不好，金兀术战船无数奔这岸杀来，来抓千岁，可怎么办呢？”宗元帅一听就是一愣，听着江岸牛角号嘟嘟直响，抬头一瞧， 江面上战船连成一片，旌旗招展，号带飘扬，番兵正要过江。宗泽看罢，急忙下令：“来呀，鸣金为号，祭旗连庄会，共抗金兵。”